第43集。
即使遗书里对遗产另有安排，小亮依然有权利分得一半遗产，这在法律术语中叫做特留份。而剩下的那一半或许的确会按照遗书的安排上交国库吧。
拓卫瞥了我一眼。
荣志拥有股份、不动产等多种形式的资产，如果其中一半分给小亮，另一半上交给国库，要怎样分配呢？
我就知道你最关心这个问题。
我微微一笑。
办理交接手续时，工作人员会考虑实时价格与资产性质等要素，妥当进行分配。不过你大可放心，我会向小亮的监护人打招呼，让他将基因组 Z 的股份移交给国库的。
拓卫默默地将胳膊交叉在一起。我们两人周围似乎被一片寂静笼罩，连周围宾客的谈笑声也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我深吸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来。
我知道荣志为什么会留下如此奇妙的遗书了。
听了我的话，拓卫粗重的眉毛轻轻抽动了一下。
是为了将基因组 Z 的股份上交国库而做出来的文章吧。
拓卫放弃抵抗般闭上双眼，但又立即睁开，仿佛想试探我是否真的看透了一切。
我就听你说到最后吧。
我微笑着点点头。
听说平井副总裁在森川药业的权力日益强大，几乎要将森川家族的人排斥在管理层之外。为了与之抗衡，你也不得不拿出经营成果。
听了我的话，拓卫抿了抿薄薄的嘴唇。
而你所看重的就是掌握着最新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基因组 Z 股份有限公司。当你得知这家拥有高新技术的公司正在以优越的条件寻找买家时，你便以私人资金收购了这家公司的股份。
拓卫无动于衷，我继续侃侃而谈。尽管拓卫以优越的条件从上一位股东手里收购了股份，然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刚刚获得股份不久，拓卫就遭到了指定暴力团的皮包公司青州兴业的骚扰。对方打算逼迫拓卫将手上的股份出售给他们。一旦掌握了基因组编辑这一高新技术，就既能制造杀人不留痕迹的药物，又能人为地增强肌肉，训练出强大的打手。青州兴业打算将这项技术灵活融入自己的业务中，继而谋取暴利。基因组 Z 公司有把柄在青州兴业手上，因此难以拒绝。十多年前，他们在指定暴力团的协助下进行过非法人体实验，青州兴业便以此进行要挟。上一个股东不堪其扰，开始以优惠价抛售基因组 Z 公司的股份，而收购者正是拓卫。通常情况下，收购者在收购公司之前，应该聘请专业人士对该公司进行全面的法务调查，以确认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然而急于求成的拓卫却疏忽了此事。说到这里，我把那本封面上印着法务调查报告的小册子拿出来给拓卫看。所谓法务调查报告，即收购某公司之前由律师对该公司是否存在法律风险一事进行调查并整理出的报告。
这份报告可真是草率得很呢。与指定暴力团的相关纠纷，这部分记录了青州兴业曾多次派人上门向基因组 Z 公司进行索赔的情况。尽管上面写着基因组 Z 公司的员工表示索赔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还是得调查得更仔细才行啊。
你怎么会有这个？
拓卫指着我手里的报告问道。
这你就别管了，我自有门路。
这是我让沙鹰帮忙弄到的，但当然不会告诉他。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
拓卫向我问道。 我又掏出了那份股份转让合同的复印件。
这也是我通过自己的门路拿到的，上面记载着你从前任股东手中收购股份时的签约条件。可以看到签约价格极其低廉，条件也对你十分有利。内容乍看之下没有什么怪异之处，实际上却过于遵循定式。
看到自己签署的合同的复印件居然出现在我手上，托卫显得有些惊愕，但他似乎更想听我把话说完，因此只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样反而不太对劲，不同公司的收购风险不同，转让股份的条件也因此千差万别。正因如此，收购一家公司之前一定要仔细调查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如果有不够安全的部分，拟定合同时就要格外小心。然而这份合同的内容却过于平淡无奇，只能说明在收购之前你根本没有进行足够的详细的法务调查。
托卫紧紧绷着面孔。
检查过这份法务调查报告后，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调查书是编造的，合同也是在匆忙之间签订的。于是我找了公司的上一任股东，询问了他关于收购的事儿。
原来如此。
托卫交叉着胳膊说道。
不过即便如此，这与荣志的遗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早就等着这句话了，于是微笑着回道。
到了后来，托卫你也感觉到基因组 Z 的股份是块烫手山芋了吧？于是你以加深与基因组 Z 公司的协作关系为名，将森川药业牵扯进来进行共同开发，又拉荣志来做出资者。实际上却是因为这家公司内部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后来甚至有传言说你和荣志都受到了指定暴力团的成员的盯梢。
大公司的经营者通常高高在上，受到层层保护，因此反而对黑社会方面的事相当陌生。可是与大企业有交易关系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却会以谨慎的眼光审视这方面的问题。也正因如此，经营中等规模贸易公司的小田的父亲才会提醒儿子不要与森川家往来。而打给雪乃的无声电话以及放在邮箱里面的刀子，应该也都是指定暴力团的成员干出来的好事。
你和荣志就这件事儿商量过许多次，而你与荣志、村山律师三个人谈论的场景也被他们偷看过许多次。最后一次遭到偷看是1月27日，荣志留下第一封遗书的那天。
听了我的话，托卫默默地点了点头，看来他并不打算否定我的说法。
你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将基因组 Z 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国库，一旦有财务局介入，暴力团将对此无从下手，公司掌握的基因组编辑技术也就不会被拿去为非作歹。在股份转让给国库之前的这三个月里，你始终在为星耀肌肉达人自己能够顺利拿到上市许可而奔波。
我将视线投向海面，这让我联想起乘坐直升机时所看到的河面。
清河星业也注意到了你们的行动，因此为了阻挠遗书的执行，对方始终在妨碍我们打捞保险箱。还好我们出动了直升机，不过银志先生也为此多花了500万。
托卫脸上的表情缓和下来。
银志舅舅很会赚钱，这点小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接着他挠了挠头。
事情全不如你所言，与我一同想出这个主意的荣志和村山律师都已经去世，我还以为这个秘密只会留在我一个人心里。
他的表情看上去与其说是不甘，不如说是安心，因为他已经不用独自背负这个秘密了。
但还有一件事我不太理解，
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为什么要将遗产留给凶手？还有，真的有必要将遗产留给包括前女友在内的那么多旧识吗？一开始就在遗书里写上交国库不就好了？
既然已经追究至此，我希望能将最后一个谜题解开。
这是荣志为了保护我而提出的。
拓卫的眼神像是眺望着远方。
身边的人都把我和荣志当作竞争对手，从各方面进行比较，但我们都很欣赏对方，关系也很融洽。